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说了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下凡哥，如果你是一个团体的领袖、主管，你的属下当中有一个人特别的优秀，很有才华，也很有影响力，
好棒。
你会怎么样看待或者是善用这样子的人呢？
好棒棒啊，把他拉起来，
塞给他更多工作。
我觉得不能说是要塞给他更多工作，但是我会觉得善用他的特质，让大家一起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能力很好，他又富有领导力，不是要他做很多事，而是他能够带头做很多事，这是更重要的事情。
你不会觉得他的优秀好像胜过了你就觉得被威胁吗？
你不觉得有更多优秀的来帮你带人，让你可以更轻松吗？
很不凑巧的知心，我就是遇过几个这样子的主管领袖，他们只要发现属下当中有人特别优秀的、特别有影响力的，他们就会很害怕，他们就觉得自己被威胁、就要开始设下一些不太合理的规条，专门为了防堵这个人施展他的才华跟能力。
大概就像讲，第一个不安全感，第二个其实他可能自己不认为他在做妨害你的事，他认为他在压你的气焰，
没错，
让你懂得你是下属，你怎么可以没事好像抢我的风头。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可能在过去甚至有些旧有的不好的职场文化留下来的一些遗毒。
我曾经听过一个主管，他形容很优秀的员工，他说擒贼要擒王。他把员工当成贼来想，然后那个最优秀的中阶主管，他就认为我要好好的压制住他，就像你说的，我要消灭他的气焰，让他知道只有我才是老大。
对，我觉得当然这个模式来讲，但有一些人你可以帮助他，不要让他走在太过骄傲的角度，这我觉得可以讲。但也有一些是，我就像你讲，他说他已经过了头了，他看到态度，没有看到他的才能。其实你身为一个他的主管，你更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教练，你帮助他做得更好，并且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应对，他会感激你。反过来讲，主管他的领导力就有限度了。
真的，人们会很失望，不信任他，因此他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强而有力的团队，一个充满向心力的团队，因为彼此大家都防来防去。
其实我们反过来讲，就是越到了一个上层的一个管理者，他其实更重要是一个识人之能，跟能够适才适所去用人，那才是最重要的工作。你不需要比任何人强，但是你能够让每一个人做最适度的发挥，这其实对每个人是好事，对你自己也才是好事。但如果你是防说啊，谁能力比较强，到时候会抢我的位置，这件事情就可见得你也没有别的位置可去了，就是你再上去你也上不去，你也没有办法有更大的角度去执行更不一样的工作，你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其实那时候反过来你该认识自己，或者我并不是做主管的那个特质，我反倒可能是执行面来讲可能是更好，单纯的去执行一些工作，甚至去接受别人的领导，这都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我听过一个公司，他们都私底下笑称说最近的人事大班风啊，其实是一个阿方条款，基本上就是因为大主管非常讨厌某一个组长，他就宣布说即日起所有的部门的组长这个职称全部都拿掉，只剩下主任跟组员就好了。但其实所有的人都私底下暗笑说这根本就是针对阿方那个人，因为他很讨厌阿方，但是又找不到什么理由可以裁掉他，所以就只好颁布这种新的人事规章，这样子就可以逼退眼中钉。
我会提醒很多的这种做人事或者相关主管，要说其实你们这些动作你们说的很好听，可是你不要忘记暗地里的结果是所有人都知道，你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
众人皆知。
对，但是你事实上你回头来讲，你真的觉得这个人是不合适，我不妨正大光明的来挑明做一些调整，这其实反而是好事。
对啊，干嘛不敢明着讲呢？
对，你说不定是帮助他，就是你在帮助这个人走正轨，因为他可能某些是不适当的，我找教练来调整你的作为，让保护你的能力，但是又改变你在人事上跟面对别人的这种态度上的学习，你这是帮他，你才是帮自己储备的一个好人才，其实这是好事的。那所以我反倒觉得说，有很多在公司困难你在人事上做不到的事情，你反而挑明的告诉大家，大家反而容易跟你配合。当你就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其实 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只是让更多人对你的公司的制度怀疑，就是你包括你想留的人都被你搞得觉得说好像在这里哪一天就突然会被处理掉，他会对你的公司是不信任的，那为什么要留在你这边？不就只有到最后可能你真的想走的人没走，走了一大堆你不想他走的人。
那当我不是那个大主管的眼中钉，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我就身在这种风气不好的公司里面、团队里面、团体里面的时候，我应该要赶快脱身吗？
我觉得看你决定要怎么工作，你什么想法，但我只能告诉你，这公司很明确的一件事，已经在你身上少了一份主动工作的意愿在这当中。就是你即便在这留下好，就是反正我做满八小时我照样领钱，但你要我多付出一点心力，对不起，那不关我的事，因为我只是来赚钱的。所以其实反过来，
因为你完全不感动我啊。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新的一个世代里面，已经慢慢知道很多工作需要工作员本身自己有很主动性的热忱，不然你给再多钱反正我时间到我就走人。但是如果是一个他觉得我认同你的想法，而且我觉得你很重视我，所以他反过来他可能工作没有人家百分之一百，但是他的意愿百分之一百，他有投入的心情跟为你的关注，那是钱买不到的。但是我们需要的反而是这一块，
带人要带心。其实每一个小员工小团体当中的小分子都在渴望有没有人能够真心的要来带领我
被重视，那这件事情就会让这个工作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说我本来请了一个人只能做八小时，但他心上面所做的事情可能超过这八小时可以付出的那个，甚至让八小时像十八小时这样的有效率的时候，他觉得哇，我好佩服，我很欣赏。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新的工作的思考，因为我们在雇用的是人，其实也不是雇用，甚至是你跟他合作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价值，这是更有趣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讨论大财主亚伯拉罕一家的故事。我觉得亚伯拉罕他寄居在基拉尔城邦国，他跟国王之间的关系好像显得他是一个中阶主管，因为在他底下他有庞大的企业家族要经营，所以他在这个当中的枢纽角色如何对上如何对下是很值得我们讨论的。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21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应许之子以撒终于出生了。他们等了25年啊，
蹦出来了。
以撒这个名字是喜笑的意思，因为全家人都为这件事情欢天喜地。
对，
等到以撒断奶的时候，在古代大概是5岁左右的时候，
我也有说是2岁到3岁。对，就是这个断奶时期很难定，
差不多我们是现在的幼儿园的时期。
就是之前大概2、3岁，你说等到5岁，这个空间都有可能。
亚伯拉罕特地预备了一场盛大的断奶宴席，用来宴请宾客啊，有点像现在的大企业家，我的孩子满月了，来盛大的请客。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天撒拉看见以实玛利正在跟他的弟弟以撒玩。这时候的以实玛利大概是青少年，
最小15岁，
可能最多18、19岁。
对，
撒拉竟然跑却要求亚伯拉罕说，把以实玛利跟他的生母夏甲都赶出家门，以实玛利不可以跟以撒一起继承家产。这也太残忍了吧，怎么可以把千骨肉扫地出门呢？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是很现实的家族问题。当然一开始呢，我们先谈到就像以撒这个名字叫做喜笑，所以大家都在很开心。可是你要回头来问这个笑的关键，其实要牵扯到原来在撒拉他在那时候听到要生小孩说那个偷偷的嘲笑。
怎么可能呢？
我们就想说这件事情其实做了一个好像做一个反讽，就是当人以为嘲笑，但上帝眼中却成为一个成为使人喜笑，就是人会觉得绝望不可能，但上帝会把它转为可能，这是一个点。那另外谈到说关于他们在一起戏笑这件事情，这个笑其实是同样一个字，
以实玛利在嘲笑以撒吗？
倒不是，他在讲他们在一起玩乐，甚至有点他是其实有点像大哥哥带小弟弟在照顾这个弟弟，这种概念倒不是在欺负他，这个某种似乎他在照顾这个小弟弟，将来以撒会听这个哥哥的，
就会养成老妖性格，凡事我要以大哥为重。
倒也不完全是一种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家里的角色很明确的，就是以撒我再怎么疼爱在这个家族里面他要仰仗的是他的大哥。 就是这个角度来讲，好，
的确他们就是相差个十来岁。
对，然后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在成长的过程，以实玛利已经强壮，以撒却还是弱小。如果他要反过来要抢掉这个位置，对他讲太容易了，甚至名正言顺就可以把这一切夺过来。
这就使以实玛利被合理化，被视为一个重大威胁。
对，而且你想以他们的年龄来看，等到以撒到成年的时间，可能爸妈都走了，那谁当家？以实玛利当家，他来照顾他，他来帮助，那这个接下来会是什么状况？所以对他来讲有考虑到很多可能性，也因为这样，所以他看着对比的画面会让他产生有这么多的联想。你想想看，其实你不当妈不感觉，当了妈你就特别有感觉。我的孩子如果被欺负那种心情，或将来有一天他达不到我要预备给他的，我心里面是什么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也是在妈妈的心里面说变得很复杂，我觉得也在呈现出来，在这个里面看到那个人心的软弱害怕。
这好像八点档的情节，那个企业家的正式大老婆就是要处处排挤倾轧小老婆跟小老婆所生的孩子。
对，他甚至正在想说，其实是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可以做的决定，如果他走了这些就来不及了。
以实玛利毕竟真的是亲骨肉嘛，所以这个要求让亚伯拉罕非常的苦恼。
嗯哼，
没想到上帝竟然也同意这种事情啊。上帝说，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是，
为什么上帝同意这种把亲骨肉赶出家门的决定呢？不能够再像那个分封王一样分给他一块地让他去那里住就好了吗？
其实在这当中会发现，在这里面提到他接受这个成为的以撒成为继承者这些，他其实继承的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约定，包括这个地，所以他其实在当中不能够用其他人来分割他。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点，但是对上帝来讲，他也说过以实玛利也是你的儿子，他会决定要给他们不同的福气，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准备。但这个当中承接亚伯拉罕这个承接的约的部分，我要先从这个来选择的对象，也就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是选择的结果，我已经讲分出来的与他们谁是什么地位或者是什么样的身份是无关的。其实你会发现在创世里面一直在强调那个分出来的特点是上帝的选择，并不是表示他比较差比较好，甚至可能被选的你还不配呢，真的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你还是差一截，但是上帝表示说这是我选的，让你知道这是多么恩典的一件事情，其实一直在厘清这个东西。
对以实玛利来说，遭到亲生父亲扫地出门，不会为他的心灵留下永久性的创伤吗？
我想多少都会吧，这种很难讲说怎么会没有呢。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会从此之后就很苦读啊，我的爸爸就是不要我，那我也不认他们，我跟他们毫无瓜葛，就开始要靠自己，那种很强烈的那种苦读的感觉。
不过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些故事的留存，它除了这些东西，它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懂得上帝的那个拣选是何等的珍贵的意思。在圣经并不是把一个所有的全面性都讲完，它有一条线引导让我们认识上帝整个计划的方式，他的拣选是何等的宝贵，他真的珍惜要去做这件事情，甚至能够印证到后来以色列你们是多么的放弃这个拣选，你忽视了这个拣选的那个，这件事多么是严重的事情。所以才到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在说哇，那个被放出去多可怜，但是不要忘记你是被拣选的人，你怎么去论断这个事情是你不明白的，但是上帝也是说明清楚了，虽然是以实玛利不是我讲的那个继承者，但不表示我放弃他，没有，我仍然对他有他的计划。只有这件事情，
上帝并不是吩咐所有的男人说如果你的大老婆要求你你就要乖乖听话，
不是，就是说你要回到道义面应该去做事。但这件事情上他很明确，亚伯拉罕他很苦恼，为什么苦恼？他明白在道义上他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怎么可以断绝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呢？
对，而且但是他又明确的知道他的妻子确实对这件事有不满，他也明白接下来他的忧虑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他一定会很烦恼，但这过程当中上帝给他一个清楚的，才让他做了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们必须厘清在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如果在道理上当这样去做，亚伯拉罕他也不敢，他也不能这样去做，他明白，但是上帝主动的来告诉他答案，就让他知道说好，这次我要放下手了，按着神的心来做，即便我要背上一些骂名。
亚伯拉罕、
这个、角度来看，对，
他也真的信，那接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女人就交在上帝的手中了，
上帝手中。所以这其实是特殊的状况，所以千万不要等了哦，所以我有失政的，而且把他丢到一边，上帝说不要理那个，没这回事，你负的后果你得担下来。
上帝没有要人抛弃私生子哦。
对，其实就是这过程当中还要回到，就是我们不要把他当一个通则，哦，就是上帝就同意这个事情， 所以罗德的女儿帮他生小孩，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管这个乱伦的问题，不是，那是都是一些特殊的状态所要为将来要铺路的一些过程，让我们可以透过他们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经。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哦，我们就等同都在讲今天也可以这样子，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解经的模式。
毕竟中间也是相隔了好几千年啊。
对，而且它有特殊的这个，因为放后面的律法有补充来说明哪一些是可行，哪一些是不可以这样去做的事情。
亚伯拉罕真的一早起来就叫夏甲跟以实玛利离开这个家，
嗯，
只给他们一些饼跟水，
嗯，
母子两个人就茫然的走进旷野，水喝光了，两个人迷路了，累得坐在地上对看大哭起来，
嗯，
这时上帝的天使从天上呼叫夏甲说，不要怕，去安慰你的孩子，
嗯，
我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嗯哼，
夏甲回想起来真的是一个好悲苦的女人啊。她可能出生就是奴隶阶级，所以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个婢女，后来又被埃及王送给了撒拉，她可能是这样子来的，
嗯哼，
再被撒拉叫去给男主人传宗接代，后来不是好歹被家中工作，现在又跟儿子一起被扫地出门，
是，
她就好像被那种悲苦的命运转轮拖着走的，
嗯，
悲苦的女人，嗯，什么都轮不到她做主，
是，嗯，
但是现在夏甲已经认识了她人生的主，
嗯，
全地的主，这样子的认识能够为一个悲苦命运的人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有他们在一起嚎哭的过程，其实这也是半个大人青少年的十七八岁，在当时来讲都是可以工作的人，然后跟着妈妈这样子离开，然后夏甲就背了一包水。那在圣经上在描述，在比较早的版本一直在强调说，哦，好像夏甲背着这个小孩，其实这个跟我们该实际的状况应该不太一样，应该是他跟孩子一起离开，但没有水，对他们在旷野上就几乎是绝望，所以他突然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连水都没有了。但这里面有趣的是以实玛利的名字，以实玛利的名字，这个一开始就是叫做上帝听见，
上帝听见了夏甲的哀哭，
是当他们一哀哭上帝就听见这件事情。其实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有上帝保护跟上帝听，有神听他们说话，就是一个莫大的祝福的记号，就是我不懂我不知道，有上帝在当，只要我一呼叫他就会听我的，相对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在当中。所以他为什么他能够听到上帝的回应，他就有把握了，他就可以看到前面道路，
立刻就有盼望，立刻就被力量充满，
嗯，
立刻就有精神可以继续走前面的人生了，
嗯，他们就发现上帝预备的景其实就已经在这里了。
对夏甲来说，
嗯，
这样子阶层的奴婢，
嗯，
他可能一生当中他的呼求都没有人听见，
嗯，
没有人 care，
嗯，
但是他发现上帝在他哭的时候主动来帮助他了，
对，
这就使得一个命苦的人继续往前走了。
对，甚至他们现在说，其实换一角度来看，他虽然离开了那个环境，你也不要忘记他出来叫做自由人，
被亚伯拉罕解除了奴隶契约吗？
对，就是他就不再被称为奴隶，他也不会是撒拉的底下的人，
从此你可以去成家立业，发展属于你自己的产业了，
嗯，
因为你不再是属于主人的产业。
我们回头来讲，就是其实回头问我们自己，就是当你在人家底下工作，你就必须要很努力，或者是被要求，然后你才会有一份薪水，但是你为了薪水你可以继续做下去，你也可以换一角度，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出来独当一面，我自己来工作赚钱养我自己，我自己当老板好了， OK， 你是自由人了。但是你回头来问，自由人就要开始承担自己生活一切所需了，
忽然间没有人可以把握我下个月还会不会有同样的薪水进来。
对，所以其实夏甲在这时候突然他放弃了一个东西，但是他又获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的自由，我从现在开始所做的是为我们自己所做的
夏甲听完上帝的话之后，他就眼睛一亮，他忽然看见其实附近就有一口井，
嗯，
他赶快跑去盛水来给以实玛利喝，
是，嗯，
母子俩接下来就在这个旷野定居下来了，
嗯，
上帝保佑以实玛利平安长大，他变成了一个拉弓射箭的能手，
嗯，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猎人，
嗯，
后来夏甲给以实玛利娶了一个跟夏甲一样来自埃及的女子为妻，
嗯，
夏凡哥，你觉得对以实玛利来说，
嗯，
他在这种背景下成长又遭遇被扫地出门的这种离奇的遭遇，
是，
他对上帝的认识可能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在这当中他们慢慢去经历到，就是从包括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那个面对面的过程，或者这段时间经历，包括他们在非利士人这个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他越来越看到这个上帝管辖的状态，也慢慢理解说亚伯拉罕怎么去依靠这个神，他开始有这个基本的认识，但不表示他就完整的知道说，哦，这个上帝就是我唯一的上帝，倒不见得是如此。
会不会因为就是他爸爸把他扫地出门的，所以他会拒绝爸爸所信靠的上帝呢？
这点我们没有答案，因为这里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也没有说他们后来是不是就完全就跟着上帝没有关系，因为毕竟他们在最后流浪的时候，他听到的这件事，而且他的名字是上帝听见，但只能知道说他可能明白他们有认识这个上帝，是不是唯一他的神我不敢讲，因为随着他们的家族扩大，这个上帝似乎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族里面慢慢的淡化了，这也是有可能，但是他们的起初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祝福。
或许当以实玛利他每当想起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初夏甲告诉他他是如何的听见上帝的声音，
是
以至于他愿意回到主人家把以实玛利生下来，还给他起名为上帝听见。
对，后来随着穆斯林的宣教的过程，或者穆斯林的这个慢慢累积的信仰里面，他们其实在推崇祖宗的时候，他们其实跟犹太人的祖宗共同，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
今天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
对，
而今天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以撒。
对，所以其实在中间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一个分歧。那也为什么后来他们在订立一些条约，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停战条约，叫亚伯拉罕的约，因为只有亚伯拉罕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其实上帝应许过以实玛利会生出十二族的族长，会不会很有可能今天十二个阿拉伯国家其实真的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
其实大概有这个可能性，只是阿拉伯的这个民族的慢慢形成的过程还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有机会再去更深的了解这个信仰跟这个民族的来源，你就会比较清楚，其实他们是很分散的，很多的小宗族形成的。
我们再回到亚伯拉罕这一家人，他们家一直都住在基拉尔城，基拉尔城邦国的王，他们的王的头衔叫做亚比米勒。从前呢，曾经差点迎娶了撒拉，后来就大方邀请亚伯拉罕一家人可以在基拉尔安家立业，
留下来了。
有一天亚比米勒来找亚伯拉罕，他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上帝的保佑。
是，
亚比米勒就请亚伯拉罕指着上帝发誓，自己永远会厚待亚比米勒王位的继承人以及基拉尔的所有居民。亚伯拉罕也趁机要亚比米勒保证，你不会让你的臣仆来抢走我所挖的水井。两个人就彼此立约。
沙
板哥，你觉得这个亚比米勒可能是经历了哪些事情，他看出亚伯拉罕事事都蒙上帝保佑啊？
包括以撒的出生可能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因为后来他看到一个没有子嗣的，但是他有了子嗣，而且在这么晚年还可以生得出孩子来，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个证明。那
这也是一个做见证的神迹啊。
对，他会难以想，哦，他们这个皇宫被祝福了，有生了小孩，所以对他们讲能够生出来是一个祝福，然后显出来他的身份的不同，然后包括他可能在经营他自己的工作或照顾他的仆人，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事都超过想象的顺利，包括挖井这个事情，以后谈到挖井就会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神奇，他挖的井能够在这里有水，能够供应他的这么多的牛羊的需要，这可能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容易发现的事情，所以他去看得出来这个人是有上帝的祝福在的，他在我这里就可以保证我的平安，甚至带给我来祝福，而且那他的上帝似乎有这样的影响力，那我必须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他不要强盛起来之后就来毁灭我或是取代我。
亚比米勒不会像他的臣仆一样想要去占这个大财主亚伯拉罕的便宜，反正他挖了井我们就刚好来用一下吧，就说这是基拉尔的井不是你挖的之类的。亚比米勒也不会因为亚伯拉罕事事都蒙上帝保佑就觉得好像有那个威胁感，这个人的飞黄腾达可能会威胁到我这个王。
其实在这件事情的立约上已经透露出来亚比米勒的担忧，
请你保证你不会危害我的王位。
就举例来讲，你为什么要跟一个人订一个和平条约，就是我发现了你已经够强大了，那我跟你打是不行的，我跟你打是没意义的，趁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逼你跟我立一个合约，你不要等到你以后比较厉害就来打我，
将来我儿子可能跟你没有什么交情，那么你会威胁到他，不如我先来跟你套交情，我们两个握握手做好朋友。
对，比如说你现在就这个 A 国很强大，那 B 国不强大，但是呢你看出来有个很大的潜力，我现在如果去打你我损失很大，我干脆做一件事情，我跟你签一个合约，我们彼此友好，互相给最惠国的待遇。为什么在这时候定？因为我现在有 我给你的机会，就是我拥有的财富或资源比较能够让你愿意签这种约，那将来等到我们是对等的时候，我们这个约就对彼此都有利，甚至对我更有利，因为我就可以反过来运用我的约来跟你限制说你必须对我好。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立约好像很简单耶，因为我们只有看到亚伯拉罕送给亚比米勒一些牛羊，为什么不是彼此发誓说如果没做到就有一些但书呢？
对，其实他也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谈到那个井确实有亚比米勒的一些仆人来抢着用，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东西他已经知道，好，那你也告诉我了，那就这样子，我们就这个井就是你的，我说白了就是给你的，因为这个在我的地区嘛，我可以说我要把你领回来，但是我现在讲得很慷慨说好，这个井就是你的，然后你用几个羊来给我，表示证明这个井是完全是你去做个挖出来的，是属于你的井，我们不可以去偷抢，这个东西已经是归属于你，甚至这个七只羊是一种卖给你的概念，而这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完完全全是属于这个人的，所以他已经不跟他没有相关了，你们的我的仆人也不可以去抢夺这口井，用这个来做一个保证，立约为做和平的象征。
为什么亚比米勒不需要付给亚伯拉罕一些东西呢？因为他也要求亚伯拉罕保证啊。
其实换言之，这个事情是在好像有点换角来说，亚伯拉罕付上了一笔保护费给你。
好可怜哦，他不是已经富可敌国了吗？
可是在这个环境下，毕竟是人家的国家，就是说我跟你立约。其实当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亚伯拉罕就可以哇，就这打败他，大概是也做不到。但相对来讲，如果一定要相争，是两败俱伤。所以王的角度是，好，我保护你。请你保护我，换一角度来讲，所以后来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既然你是要保护他，为什么又要他不来欺负我，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你不是比他强吗？他已经预告了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是，我会约束我的人不要对你做任何不该的行为，但是你也要知道你的人不要对我采取任何不应该有的行动，你在我的地，我保证你的安全，这口井就是你的，没有人可以碰它，你买下了这块地方，这是你的。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聪明跟智慧之处，
其实也是亚比米勒的聪明的地方，因为他看准了这个时间，我不跟你立约，再过几年如果你真的比我强大，你不会跟我立约的，
就太晚了。
对，
太迟了，但是
这是就他们一般的外交的观点来看，但亚伯拉罕并没有打算一定要取代这个地方，
他们两人立约的地方就被取名为别示巴，别示巴就是七只井，因为亚伯拉罕付了七只小母羊，
对，他也被称为一个盟誓之井。
是，亚伯拉罕还在这个别示巴种了一棵垂丝柳树，
是
纪念他跟亚比米勒之间的约定。
是，
亚伯拉罕从此在别示巴这个地方敬拜耶和华上帝。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学到什么呢？
对他们当时来讲，所谓的立约这件事情，他不是还带了一个军长叫腓哥的来吗？其实也就是为了成为见证者，就是这个约要有人在现场做一个确认，然后让在各个过程不能说，你说了算，我在你讲一套我讲一套，那到底谁说的是对的，
但将来还是可以反悔耶。
对，没错，其实当有一方开始毁约，这个约就失去效果了，所以你看到后面这个约为什么后来又被改变，原因在这地方，或者要被重新再立约，因为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决定。所以好，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立约有一个人的见证，还有上帝的见证在当中。
即便我们郑重的立约，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自己能够平安多少年，所以我们需要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保护我，你是我真正能够获得平安的来源。
是，因为这个井就不是我自己爱挖，但是上帝为我预备。其实这个井的挖，我们后面看到以撒的挖井，就会觉得更精彩。原来这个井为什么这么神奇？为什么可以让亚比米勒震惊，或者让他们觉得？这个充满上帝的祝福是有原因的。
古代工艺学留待下一回的江江百宝书开箱喽。下一回我们还要来探讨上帝给亚伯拉罕下了一道超级难题。亚伯拉罕这位多国之父，他再一次面临信心大考验。
没错，
欢迎订阅追踪江江百宝书开箱这个节目。如果你在收听当中有任何感想或疑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我是哲欣，
我是夏文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